虽然是汪洋大海，不晓得从何时起。那么得救以后呢，就有一个感动，很大的感动，有两句圣经的经文呢。一个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，我们要说是能等等要劝导等等，我先暂时讲一讲，要我讲一讲，大意讲一讲。我们得救的人呢，要随时准备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告诉人，你为什么得救，为什么信主。第二个经文是在犹大书，在圣经的末了启示录前面一章，是只有一个配角，很这个大的声音是有一个多配角，就是要为一次教父的圣徒的真道啊，要经历的争辩。为得救有这两句经文在我心里面发生的力量，就像原子弹一样在我里面爆炸，是我日夜日以继夜日夜以继日的要把这两件事做成功。我做了80多本的书，无非都是我的见证。如果今天通通来讲，整个的培林我都不够讲，我讲到明年恐怕也不能讲完，所以实在是不晓得从何谈起，让主的灵引导我。我们在没有讲以前，来先读几节圣经是最要紧的话。神的话语，第一个约翰福音第三章，这是整个圣经的中心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，这是大家晓得的 The heart of the Bible。 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我们就读到第17节好了。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天日起用方人，我读一句，请各位跟着大家念一句。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耶稣啊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要不是不重生的话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要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尼哥底母问他说，怎么有这个事呢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神子，没有人胜过天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就一次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再有一段声音在使徒行传第17章，为了省时间，我们从26节开始，才是多起。 读到第三十一节，二十六到三十一。如果你可以从二十二节开始，你自己可以。现在我站在从二十六到三十一节，他就是上帝，从一本造出万书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证他的年月后所住的疆界。我们生活动作成立都在乎他，就是你们作诗的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受生的。世人难道无知的时候，上帝并不检查，如今恰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请大家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上父，全能的上帝，你不但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也是我们的生命之主，我们的万福之源。从世俗犯罪以后，人与地都受了诅咒，我们世上的一切的人来都是多少的种来，我们都在蒙福里有了罪，实在是没有盼望，是罪恶，是在罪恶之中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因为你所吩咐的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你虽然是公义的上帝，你又是慈悲的天父啊，你不要有一人承认人，但要万人悔改啊！因为人认得就明白正道，所以你就亲自到从天上到地上来。你本来在天上，但你到了地上，你还在天上，这是一个奇妙的奥秘的道理。你拆迁独生子成为肉身到世上来，就是使你在肉身显现，并且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。你谦卑了你自己，降世为人，不但人了人的样式，并且谦卑的受之死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受最苦痛的刑罚，是为了我们的罪恶，是我们一次性的就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你在十字架上负了这样的重重价，你的独生子流出来的宝血，都是因为我们的罪，这个为我们流的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我每次想念到你这种的奇妙的救恩呢，我们真是要痛哭流涕，感恩图报。所以今天你救了你的仆人，是他从出世入生，你没有照他的罪恶报他，没有照他过犯待他。天地是何等的高，你的慈爱像爱意的也是何等大，多么的是有多远，你使他作恶离你也有多远，好像丢在深海，好没有犯罪一样，你永不再被纪念你不能的罪了。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残酷高深。今天我们主差遣到新城众多教会，站在这里为主做见证，实在是口若说难于事情，沧海一粟，只能够说出你的恩典的万言， 当然你的圣灵亲自动工在每一个同道的心中，尤其那些还没有信的人的中间运行，使他们也感恩，真正悔改，同蒙救恩。已经蒙恩得救的圣徒弟兄姐妹们，也要遵照你给我们的教训，要随时准备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告诉那些世上的人，并且现在的异端邪道魔鬼到处在那边攻击基督圣道，我们要为你的真道激烈的争辩，求主你谁听不能祈祷，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阿们阿们阿们。我刚说不知从何说起，我在这里不晓得从何说起。我可以分七个时期来讲。第一是我的婴孩时期，第二呢是我的童年时期，儿童时期，第三是我的青年时期，或者说是为我的时期，为我主义做亲。第四是我的恐教的事情，第五是道教事情，第六佛教事情，第七得救蒙恩得救信主了以后的事情，七个事情。这个从我的生命的过程来讲分七点，但是从我的工作的情形来讲也可以分三点来说。三点，第一，我在我的讲学的时期著书立说讲学，第二是我的从政的时期参加政治，要治国平天下，救国救民，救全世界的人，正是不破万卷书都不够我用的。但是到了最后，神的说你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啊。所以第三是我的传道事情，我站在这里是传扬他的道，为他的道激烈的争辩。我送给朱长老的书圣道总体变道学，这部书可以说世界上没有的书，不是我一个人讲，而是一个美国的正统派的神学家 Dr. B.B. Warfield， 这是一个正统派的神学家，大家很钦佩他的。他说我们虽然有变道的书，但是没有总体性的变道学，因为总体性的变道是不是容易做的，你不但要懂圣经，要懂神学，你还要懂天下万事，你才能够参透万事。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，他是参透万事，但你不经过这个世界上的，你怎么上帝从那肉身到世界上，你难道会不可以不晓得世界吗？所以上帝准备了50年在世界里头，在那个这个火窑里面，有把我炼在火里头炼，但你三个朋友在火窑里头不过有短的时间，我炼了50年了，神没有把我保守，我没有杀死我，没有杀死我，这是活动到了神经。所以我昨天告诉你，我是灭宗的时候，我一个朋友他能够现神通，能够医病，我常常看见他现神迹，我天天跟他在一起的。很多的医不好，医生医不好的病，他一摸就医好了，让都不信他呢，他拿个时钟一指就蹦跳到屋顶上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我生了胃溃疡， 从一堂功的学，因为工作太忙，我受的野心太大了，什么都干的，身兼数职，还有日夜做书。我的书并在这办公室里拿了电话能够写的，我坐火车的这个里面能够写的，随时能写。我在访问南洋的时候，几千个侨胞拿了军乐队在飞机上欢迎我们的时候，大声吵闹，新闻记者访问要发表谈话，我怕新闻记者，因为我做过宣传部的秘书长，我晓得新闻记者是让我出乱子，你让他讲他就一记的话就出了样子，牛头不到马嘴，但是一言上当非常危险，那个是国难时机，那有外患，国家很严重的事，我不能让他们说出一句话，所以我当场我说好，我不跟你讲，我写下了给你，几千人在那个欢迎来吵闹，我写这大张纸，我写了三张一笔写下来，那个观众里面有一个是上海一个美术学校的校长，叫刘海粟，你老一辈人恐怕知道这个人，来医生来太太晓得，你看他就拍拍我的肩膀写好了，哎呀，你这个人真是安静得很啊，你在这样吵闹的人跟着安静下来写那么三张，写下来一笔勾下去没有勾涂改，是什么本事？我说我养成了办公室拿了电话都能写的，中距离的人够，那个也是我的习惯，时间不够用，我一定要利用每一分时间做工，所以我的胃溃疡就这么出来的，脾气有气马上要赶完他。我的小儿子是医生了，最近他叫我不要再干了，你年纪太大了，不可以这样子。最近发生一个毛病，头昏，有一天早上起来头昏，后来我晓得以后就起来就慢慢起来，下去也慢慢下去，不要太快，养成一个慢慢的习惯，慢慢的习惯，好，现在好了。昨天有人从这里讲完道以后，我回去大有能力，我完全好了，神的奇妙。啊，这不是我的见证里的，这是一种旁边的资料，还没到正题啊，已经讲了很多时候。那现在言归正传，第一个婴孩事件，我不知道是我的祖母啊，她抱着我，她说你要晓得，你的婴孩的时候，出来的时候，我抱着你，你就跟我讲刚刚学话会讲几个字的话，你就说啊，我要做一个好人，我做一个好人的话，没有恶势力能够来侵犯我的。婴孩能讲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？要做好人，这个婴孩是在河东时期，我是江苏无锡人，无锡大家知道是工业的一个城市啊，但是我是乡下，在一个很偏僻的乡下，火车轮船都没有的，我的家呢就在一个河的支流，一个河的支流，它到终点在我的家门口。我那个孩子呢，常常看到街上啊有出丧，晓得这死了人了，我就晓得人的生命是不长的，我就想发明永生之道，我就发明一个永生之道了。圣经里面永生的，我老早自己儿童就发明永生之道，怎么样呢？我说我要流放不死啊，那我人虽然死，我的名不死，流放千古，说生又死啊，这个我的永生道知道，糊里糊涂，我就那个小河那里一看出去，在那个转弯地方，我要从这个乡从那个河的转弯出去，从外面出去，我要到中国所有的重要的城市去读书， 要到世界有名的国家去留学，乡下人种田的，做小店铺的，我家里不是富贵之家啊，是一种普通的家庭，父亲开一个杂货店 grocery store， 开一个木行timber company， 还等于在合伙办一个面粉厂。我的大哥要读书，不让他读，他说你要帮着我办这么多事，他哭得不得了。所以他看到我要读书，他一手帮着这个弟弟。我居然给我从乡下出去，达成我的目标。但是乡下人都笑我，你这个乡下孩子干什么事到外面去读书？我们乡下只有一个小学，叫初中小学，你们现在没有了。现在小学六年，我们那小学四年，叫初中小学。只有这样一个小学，所有人都最多读四年，有的读书都没有读的。但是我要出去，到高等小学三年，读完以后又到中学，大城市去读中学。读了中学又到大学。乡下人越弄越气，这个看了我真的好笑，看见我暑假回来就笑，你这个乡下佬干什么乱人发疯，你在那边搞的，你做得了书有什么用，哪个人来用你啊，朝里无人莫做官，他说你这个乡下人干这个事都糊涂，就笑我。我到大学毕业的时候21岁，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。到时候我想想乡下的话也是对的，我现在毕业我到哪里去呢？我在床上想想，眼泪掉出来。那是快要毕业的时候最后一个 term， 但是我没有到毕业的时候，我在清代的时候已经写文章，中国第一部的书不但是没人写过，有这个中国的土地问题的文学书，第一部的著作是张略生写的，而这个那个时候他只有10几岁的小孩子。我就是因为孙中山革命，他的两大政策叫平均地权呢，自治资本。当然我说中国的平均地权更要紧，因为中国不是工业国家，而是个农业国家，大半都是农民，所以土地问题更重要。孙中山的演讲上面就还没出来，我的土地问题先出来。张略生这小孩子，你看他真的海阔天空，野心很大，他比国父都做得更快，跑进一步，并且党国有人说哈，这部书实在是没有人做过的，是张略生做，这个小他们还不晓得这个小孩子。所以我后来到广东去省做事的时候，那些广东人以为我是老年人了，他们老早看了你的书啊，几十年前看你一定是老人，你怎么叫年轻人，那就是30多岁。我在广东省的，我在外江老啊，到广东去做大官是很奇怪的事情，被他拉到广东去的。我差不多人家说我是第二个高官了，第二个省长，十根高官了，一切的政策都是归我定的。这个小孩子海阔天空，非常骄傲，等等再详细讲。好，这是我的童年时期。青年时期或者我的这个未若时期啊，现在进到啊，现在到了第四个，进到第四个段，就是我的未若时期。我年轻时候呢啊，要把国民经济啊要改善，看到中国人很苦，所以我相信呢经济可以救国啊，就那个时候中国有个时期是反基督教运动的时代，我生在那个时代，反基督教。那个时候在教会大学读书，上海吴江大学，我就跟着他们跑反基督教的大道帝国主义，非左倾，听了那个左派的宣传，我就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，开辟做文章反基督教。好了，后来忽然就 你光是改善经济，如果人性不改，你看昨天我在这里讲过，还是没有用。所以后来就追求孔孟之道，现在救人，我说把人心救好他。所以修身，被修身为本，也就孔孟之道，自己也非常的虔诚。我在从小时候，人家都说呢，你的家里呢，你这个第四个孩子，我有三个哥哥三个弟弟，我的母亲是非常严格的，整天要批评要骂，这骂就是读到这个第四个儿子是不骂的，那个人我不是叫张了，叫张好亏，伟大的，好都好，好大亏，亏心很大啊，骄傲，从前让母亲把我宠坏了，我太太是让你母亲把你宠坏了，不能拼命的，你拼命的一句话是不得了的。中国做官员的要谦卑啊，卑躬屈膝啊，五斗米折腰，我的气高万丈，高万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走，胖着就走。所以政府的首长怕我的，他要听我的话，是这么一个人。后来我一个朋友，因为大家有的大家晓得他做过行政院院长，余院长余鸿钧，你晓得哦，他边头晓得余鸿钧啊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事实上他夫人是很虔诚基督徒，但他没有拜我归主，他从消极方面批评我，他说立生啊，那已经叫张立生了，他说你呀、啊，你的傲气，你的傲骨，我很钦佩你。你是不低头，你不求富贵功名，为国为民，我佩服你这种傲骨。但是你的傲气，我给你担心。他说，你的傲气，傲骨是我佩服的，你的傲气我给你担心。什么道理？我说我没有骄傲啊。他说不错，我起先看见你的时候我讨厌你，你太骄傲，我等你相处六年好朋友，非常谦卑的人，你是西安那个谦卑的人，你若有学路不就有空，是整天追求，觉得自己不对要追求，我是挂了墙上要养天地正气发古今完人，挂了墙上，那个是学秦汉自卑呀，篆书礼书通通写，要写字的拿毛笔写字，现在到了外国来原字笔把那字写坏了挂在房间，养天地正气发古今完人，你的傲骨是我佩服，但你傲气呀、啊，我给你担心，人家以为你骄傲，我给你到六年以后我都晓得你是不是一个骄傲人，你是很谦卑要追求完全的人，自己觉得不满足，但是我给你担心是你的傲骨、你的傲气、啊、是很多人拒人于千里走，大家讨厌你，大家讨厌，就是照你那种才干呢、啊，他所有的东西摇头摆尾，哈，大政治家，他说你这个大政治家你应该去做部长啊，他说你这种人国家很少才干，我告诉你，刚刚到广东去做事，不是我外江人到广东做第二省长，不是我能够做的，是余鸿钧在后头扑削他，广东省主席叫吴铁城，有的人恐怕晓得他，他说铁老你到广东去了呀，要走了，你忘记带样东西，他什么东西忘记了，哎呀，这你一个带个芝麻团要带了走，张立生这个人，你不要以为他这个讲学这个学者做文章做书的人呢，他是一个策略家，他有计划，他是个政治家，现在广东要建设新政，要这个新，要这个与命更新的人有一套新的政策，你这个人没有张立生你没办法，就把我弄得去， 他常看，但是我给你担心是好了，那我就好了，我就把孔孟孔教丢弃的。我那时候上海到处演讲啊，讲那个孔孟之道，上海的青年会、各社团、各大学，张乐生的演讲到处登出来，报纸的头一班上面都把我演讲都登好。这些国家的有名的有名人才有，张乐生实在登在那上的很多看。因为中央院的蔡元培，北京大学校长、新闻学的领袖，他看我的东西，他说真的是，他这个东西真的救国的道理。我有部书叫《中国民族改造与自救》，还有一本书叫《民族复兴的基本要原理》。我还提倡自立主义。我讲中国的孔教是自信不能合一，是中国人的这个失败。所以我提倡王阳明道要自信合一，我名字要自立，名字改了张乐生就那时候改的，我从名叫张院若，我走这个宋儒落九渊的道路学他，后来觉得不行，你这个这作恶论道，没有起恶立行啊，我走王阳明的路自信，我就改张乐生。那个时候自立真是全国一个救国运动啊，我这个东西一个主义，相当于三个字，张立成的自立主义，我有这个书的。但是这书都是做个粪土，现在都丢掉了，瞬间一直的东西都变成粪土了，不是容易的事，都能丢掉。好，我就做什么路呢？道家学老庄子道，老庄子道。孔夫子给老子骂了，我等等要讲，我们要讲信息的时候会讲到这个事情。简单说一说，孔夫有一天孔夫子去拜访老子，给老子骂一顿，你太骄傲，就是没有用的东西，赶快回去。骂了一顿，孔夫子回去跟他学生讲啊，他说啊，哎呀，我现在看见有三样东西，这个鱼呢，在这水里面游，但是可以把它吊起来，兔子呢，这个路上跑跑里面，可以把它打下，设一个洞，或者是坑，把它叫它倒下去，这个飞，这个禽兽、狼啊什么东西，都可以使它掉在坑里头。但我今天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一个从前我们看到龙是神天上的东西，看到一个龙呢，他说乘风而上天到天上去，你打不到他，钓不到他，乘风而上天。但是他说我今天看见这条龙，谁呀？老子。他到门头骂了一顿回来，还捧老子捧到天上，所以我就信这个老庄知道了。这老庄知道了，学着谦卑，骂孔夫子，谦卑要谦卑，不要自以为意。谢谢你，你都晓得我热了。这个知己朋友都晓得我，不好意思托。学老庄知道啊。但是我的学的谦卑，这个你们看《道德经》就晓得这个很多道理，今天不详细讲，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跟各位讲各种宗教的批判，再有一个培灵会可以讲，他们是突然讲完的，那么这个我的老朋友余院长又跟我讲了，他说乐生你改变了你的样子啊，你的作风改变了。你的气度也改变了，我说对了，改变了。我从孔孟之道到了老庄之道，当然改变了。哈哈哈，他说，伪君子。什么道理？他说你从前是古人的骄傲，他还有一点傲骨在里头，还是真的。你现在谦卑是假的，你里头实在还是骄傲。你假装不骄傲谦卑，也不是变成伪君子。他说我从前是为你的闹气是担忧， 邓颖含着陪凤仪的傲骨，现在连你的傲骨都没有了，那就完蛋了。哦，那就好吧，那再走一点路，走释迦牟尼的佛教，信佛教。我在孔教的时候，大家说我是这个魔鬼来迷惑我，说我是欧阳修转世。昨天讲了，我做了佛教以后就变成什么成呢？是说我是罗汉转世，罗汉是活佛。嗯，我的肉身在泰山上面，我的肉身在泰山之上，真是不得了！大家中国的士大夫把我看了像一个活的神一样，所以办江南大学，打破国家的记录，那是国家不许私人办大学的。陈立夫做教育部长，并且党国要人，他要办大学，政府不批准。他做过教育部长，教育部长不批准他。他一办一个建国学院就可以，大学是不可以。他听到张立生办大学，他来看我，立生你要办大学，呀，做梦！他说，你这为什么做梦啊？他说我是部长，要办一个建国大学都不成，你都晓得，现在办一个学院。我说好，你一直办你的学院，我办我的大学，他做你的梦吧。但是后来看到我的大学办成，大学办成五千亩的地，风景最美丽的太湖之滨，全国最有名的教授都在我学校里面做院长、做教授、教务长。人家一看这个人不得了，他的组织力是神通广大，教育部没有法子把他法律打破。不许私人办法学院、大学，只能办最多能办学院，结果违反自己法律，整江南大学立案，全中国人是神迹，没有人能够做到的，因为我有一番救世的、救国救世的道理，感动了国家的当局，嚯，这个人有希望，说这个人有希望，不但他能有，就他能救世界。印度最有名的国际大学泰戈尔创办的，印度的苏联的领袖，哎，他像上帝一样请我去讲学，我浩浩荡荡印度去讲学了，讲稿预备好，中国的所有的名领袖都看过我的讲稿，哈，大家庆祝，走到半路倒落在大马士，给上帝拦住，神从高天伸手把我拦住了，我没有到印度。昨天讲到这一点，我们到了三宝龙，印尼，因为这里的故事很长。我为什么到印尼？因为我那个到过周印南洋的时候，我是中国的南洋通，我是用一个战略家，因为看到太平洋战争起来，我们要反南进政策，我昨天讲过的。所以呢，我神预备好让我到三宝龙，其中经过很复杂，第一找到一个房子呢是很大很大的花园，租金很便宜，并且不要顶费的，可惜他说你来慢一天，这是神的安排 Providence by God， 你他的时间他的地点都有他的计划，你不让张立生找到一天，偏偏慢一天房子卖掉了，租掉了，卖掉了，好，就不得已求几次找到另外一个房子，比较小一点，也有花园，但是租金也贵，还要6万块顶费，当初觉得很心痛，为什么不找到一天呢？问奉劝各位不要后，不要难过，实际的呀，上司马验字肺腑，我失了那个大房子是我的福气，结果在旁边就有一个教堂，我到那里的时候，但是上帝时间的准确，那个教堂还没开，正在那边建造教堂的时候，正在那边建造，要一两年才能造好，如果马上造好，因为我是反教会的，我看见教堂就讨厌，连看都不要看。而这个教堂真的很建造，那时候我的小儿子，我两个女儿，双生女儿， 这个孩童，我们每天七个晚上散步，因为在热带地方，七个晚上就要散步。有一天晚上，这个教会两年有房子造好，我印尼话也懂一点，这个上帝很要紧的，如果不懂我这个学是没有用，那不是的，听到有弹琴不懂什么东西，但我懂一点印尼文，印尼文很容易学的，妈妈是这个那天呢有音乐，里面很美丽的音乐，孩子们被音乐训练，我是三个小天使带领了归主的，就是三个小孩子，他说我们去看看里面什么东西，音乐很好听啊。那么一个长老就出来告诉我，朱长老出来了，他说我们这里啊是在这里啊练习这个礼拜天呢、我们要献堂典礼，献堂典礼与一般的众拜聚会不一样，我们要请政府的代表、社会名流来冠礼。他就加一句话，看你老先生，我们也看你很像样的，请你来冠礼好吗？我当初没有说 no， 而说 yes。 好，什么道理呢？你请我来做礼拜我是不要的，请来冠礼我觉得是荣耀，因为我在中国的政府做首长的时候，时常出去冠礼，请党国要人坐在主席台冠礼，好像很荣耀的样子，这是荣宠为宠不得了的。当你啊，这上帝用这个东西把我们把它搂住，把它弄进去了，就掉在这坑里头了，就进去了。这个牧师很虔诚的一个牧师，他在祷告的时候很诚恳，所以眼泪都掉出来了。我很感动，我就在祷告的时候，我清清楚楚觉得神与我同在，奇妙又奇妙，这是奥秘，圣道的奥秘啊！可惜没有机会讲，朱长老没有拣选这个题目，他就叫牧师的奥秘，我不能讲两个奥秘了，所以这个圣道的奥秘啊，我就在那个时候改变我的整个的人生的态度，改变我的宗教的态度，我就日夜的要刻木正道，读圣经，祷告，赶礼拜天无论哪个地方有聚会，如果时间不一定去参加，我不能一场聚会不够的，不够瘾的，因为饿得不得了，一碗两碗三碗饭往下吃，拼命吃。如果有名补道家来，坐了火车坐了飞机去听，有时候去听，刻木正道。我毕业以后我就起来传道，我还没读神学，一讲两个钟头，中国有名补道家王照牧师，大家晓得季子文牧师，中国教会的前辈，听到我归主以后，大家来访问，认为这个大新闻，教会的大新闻，张念生归主，反对基督教，儒释道三教，欧阳修转世，罗汉转世，对了基督徒，大家来访问我，给我一谈之下大为惊，他说你哪里来的神学知识？我说没会啊，没有啊，没有读过神学，你哪里会懂这么多神学的道理呢？哈，所以王在那个时师母他办一个基督教学校，我在讲到礼拜三礼拜几要带领查经班，这个什么圣祷告会，我想说的这个项目，这个 chapel 和 Queen School， 这个责任很大，学校里面教授都是基督徒，很久老前辈都是，我去教他们，并且凶得不得了，他们就有不对的地方，我还要严厉的责备的。王师傅觉得你太凶了，他们，但他不敢去掉我，他是爱我还是有。后来季志文神的安排，又在那旁边开一个圣道大学，竟然叫圣道神学院，现在印尼马老汉在那边，我的学生就是院长，在那边教书，我又是校牧又是神学院的教授，学生很爱我。现在的院长王北德，他最爱听我的讲，他你的东西最有味道。好，但是后来神也谦卑，要我谦卑下来。 要丢弃这些东西。我在印尼搞了五六年，我到了53岁的时候，朱长老差不多年龄的时候，开始重新走印海读神学。这是我的贵族的是第七个时代讲完了。好，还有三方面，我的工作可以分三方面。我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现在说一点吧。啊，讲了半钟的。
11:35。
哦，我现在就分三点来讲，没有那么七点了，只有三点。第一个时间，我是讲学著书的时候，是个学者。我是学者。我要著书立说，流放不是吗？不是说这从前有老道有个心愿，20几岁就开笔著书，就是著名作者。那立说，这是第一个时机。第二时机，好，这很简单啊，从政时机。因为著作者已经看了80本书就晓得了，不必讲。从政时机。我觉得做任道不行，要起恶立行了，自信合一，那我把我的治国平天的道理要来贯彻，所以我就按着国家打仗，打日本人，打反共抗日救国。好，政府征调我，第一是国防最高人的参事，参战国防大计，定战略。我学过说不定张英那些这个黑中灵魂许多道理拿来应用，但是同时那个是以党治国，那个是党权高于政权，我是中央党部的主任秘书，全部的党权这权柄不在政府而在党，而是我中央党部的主任秘书，是兼的，我不拿薪水的。我的办公室，我的办公的，我的公司的一大多像山一样。我的朋友进来看我看不到眼，只看你那些案卷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你在指头里头，整天把它批，一天把它批完，都批完，弄不完的重要文件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做，礼拜天做，日晚上做，日夜做，有件宣传部的主任秘书，从前。几个宣传部长，后来叫梁汉超，大家晓得广东才子，他做了宣传部长。有一天我们在国民政府那里开会，人照相的时候，这梁汉超他跑过来，我晓得他找来找我麻烦，我就躲，他追，结果没有给他躲不了，被他追着，他说我晓得你要躲我，他说我做了宣传部呢，现在很多人要介绍信，很多要做秘书长，很多人要，那我一个都不要，我要找你。我说你何必做出梦想，我已经光做岗位参事，又是这个中央党的主任，你还要叫我做这个，怎么哪里有这么功夫。他说我非你不可，如果有了你呢，我就一个部的事情交给你，我就可以不管。他是一个才子，他是练吊儿郎当的，大家晓得他是广东才子，所以他呢把我拼命拉着去，我没法子，正好去一肩守着。作为我的才具呢，是让余万长老在讲，我可以作为中央的首长，都是当之无愧的，恰恰有余。但是我不要做，我不要做官，我不求功名富贵，我要什么？我要救世界。我看我从前的日记，我所有的日记在印尼烧掉了，因为有一个时期苏嘎诺要政变，要走亲了，人家说我是地下大使，危险得不得了，警告我，左派的报纸报着是甚至登出来是我的地下大使，我害怕得不得了，一个家都在那里，妻子儿女都在那里，我就把我的日记通通烧掉，神的 providence 有一本没有烧掉。忽然间我发现，哎，有一本日记没有烧掉。我从那日记是宪章书，是古色古香的，用毛笔写的，保存了当古董摆好的。 有一本没烧的，我一看中央省就是七次要我做中央首长，七次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，诸葛亮只有三次，我七次，但是结果诸葛亮还是出来投降，我没有，我还是不要，我的志向坚到这个样子，我要救世界。好了，我就到刚刚讲过了，我到印度去了嘛，要去传扬，要复兴东方宗教文化，就是全体世界人来，只有东方的文化、宗教文化、哲学能够救这个西方的心灵的没落、西方的危机，救世界人来。我就抱了这段心灵出去，我哪要做什么部长？太小了，这个事情。做总统都太小了，我做全世界的。我这样的大志向走到半路，神中高天神就把我救出来，把我带到印尼。刚刚讲到就在旁边教堂得救，得救以后的非常的爱主，非常刻苦正道，日夜研究我的圣经破烂的，我也查到重建的圣经啊，都是破烂的，这叶子掉下来，这里烂掉了，都有的只有半页了，这样都不是一本，很多本在那，我摆上当古籍，我不丢掉它，看我从读经读的是不一样。我现在圣经读了一年两年还在那，还没破，可见那是都是读的是，我还是天天读圣经的，我除了礼仪那是带圣经要念的。我找了，所以我从组长啊，他说你一个房间懂事吗？我说不能够的，一定有一个房间的，一人一个房间，请你不要再有第二个那个房间里的。我在我的家也是这样，我要灵修的，我这个有很多灵修要读圣经、祷告种种很多的事情。你们在座各位里头有几位连住长啊，各位我不要讲每个名字，不要 embarrass， 我要给你们在祷告中纪念的。昨天翻译那个梁记那个汉讲，我说我还给你祷告的，我的祷告就是真是包罗万象，很多天下大事，哦，世界的大事，我国际上的各种演变，我等等或者明天或者今天晚上可以开始讲这些问题，我连报纸杂志关于世界的我都要看的，我不但考圣经懂这个神学的书，我样样都要看，因为晓得世界上怎么应付它。那么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我就到第三世纪，我就这个现身传道了啊。那么那个时候就经过很多的试探，我要脱神学，但是人家笑我，连我的牧师都笑我，你就60才学打拳，你也没有钱，有儿子有太太，怎么养活你的家？你去读了神学做学生，你哪里来的钱养家？我不管，一切我都不管，完全交托神，我要读书。但是好了，试探来了，基督教的领袖跑来，不是一次两次三次来找这个领袖来，那个领袖又来，要我当基督教做基督教大学校长。他们的理由说，你从一个大学现在做了基督徒，应该做基督教大学校长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说你的话是的，人的话我说不是神的旨意。好了，不去不做。美国有个著名的大学，我不必讲他名字，季志文牧师介绍去做教授，但是他要请我去，但你如果来的话，你我只能担保你一个人来，你家庭不能。我说那我把家丢了命你怎么办？也不行啊。我说还是辞掉不去。哦，还有一个教堂，有个教堂中我都牧师了，在 Texas。这是我的太太的梦，神的意象，给他启示的。他的时候啊，也信了主了，当然。这个梦一天晚上上帝把他叫醒，他说，哎，你的先生啊，有美国有一个地方请他 那个地方，我太太不懂英文，这个地方名字什么名字不知道，请他做教授，去了莫斯去，全体通过，评论委员会、所长老会通通通过，全体通过，不然一大动的是全体通过，神告诉他的，那不是很好？上帝说，但是好了，不讲了，底下，但是什么东西？奥秘啊，这个奥秘、啊。我太太告诉我这个事，我不在家，我在外面，只在外面传道讲学，在那个做校牧，一个月有几个礼拜在外面的。我也没跟太太讲过有什么事，我说，他说你这个梦怎么来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告诉他。他问我奇怪，为什么你对你美国有人有什么迹象？我说没有啊，有是有，打算介绍我到哪里去，但什么消息我也不晓得。好了，后来南京是一个 Southern Baptist 的那个一个这个院一个神学院的院长，也在印尼三宝龙，我在那边教书，他就写信，不当然的回信了，说他们是这样意思，说 but 但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我们是全体通过了，但是啊，我们的教导很小。这个人做过大学校长，有这个政府的首长，觉得这样太大了，我们小教堂容得不下，不敢当得很，好像有点受宠若惊。我们还是就在附近找一个随便什么人传道，我们就牧师好了，我们小教堂不能麻烦他，就是暂时掉了。所以神呢，就是他有的计划，他一切都有他旨意，他有他计划，所以结果还是没去。假如我去做了牧师，我太太你这个人做牧师的做了三天就关门，因为你没有这个好好的训练人的一种经验的才具。你如果在室内这个圣经上做教牧师就这样太凶了，这个做牧师不是这样凶的。所以同志们花了时间做牧师，这时间耽误了，我那已经53岁了，不能再耽误了。所以好了，结果就到高登来。你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以利沙先知啊，医好那个麻风病的那个拿曼人的这个元首嘛，拿曼生了麻风病，威风凛凛，气高万丈，可是有麻风病。好，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，圣经说，她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元帅要这样苦呢？我介绍去看那个伊丽莎先知啊，可以医好她了。哦，这个小女子，我就这个小女子把我带到高顿来的。高顿 college 一个毕业生拆迁之。Boston Parks Church 这个世界有名的一个教堂，差派他到印尼去做宣教士，派在四美学校教书。但是他这个美国侨生，他的广东话、国语都讲不好，就讲英文。那么四美那个圣经学校，这个基督学校里面用不到你这样的讲英文嘛？他国语讲不清楚，那个学生讲什么东西？讲大家不欢迎他。我就住在他的隔壁，常常看见他。我读圣经，有时候刚刚读圣经的时候，不大熟，我问他请教他。我知道这些圣经，我站着在哪一部哪一章哪一节我不知道。他马上教给我看。哎，我对高顿这个人不错啊，圣经烂熟，所以我对高顿有好感。好了，后来我就说，那你既然如此，你写信到高顿，我去读神学。这个小女子就把我带到高顿来，高顿的神学院的教长一看我的履历，大人物来了，校长就大礼堂公布，我们感谢上帝派这个大人物来，做过大学校长，我们这里不过是 college， 他是 university 的校长，我们都不接他，他做过政府首长，我们没有人做过，来做学生，我们不能够委屈他，我也请他在大学部在什么都教书，他们讲决议了。我一来以后，他们就提出这个条件，我说 no， 我要读书的。 我不能教书的，我这个四团很大的脸我不要，但做学生的苦啊，我的老师都摇头啊，我没有钱了，我太太就做 housework 养活我的家，那比例要好一点呢，啊，靠穷寡妇还要靠那个物药给他吃，那比好一点呢。我的这一个房间，学生宿舍里一个房间，因为你一个房间只能把一张床，高铺低铺。我太太说低铺，高铺两个女儿，我的小孩子睡在一个箱子上的，因为没地方放，摆箱子上的铺一个洞。我连箱子上的福气都没有，我睡在窗门户外面呢。一个学生宿舍当沙发破沙发，我坐在门外的破沙发上的，我睡了三年。我说哈，干一件王进时代，我不教书，我宁可睡在破沙发。主要说没有枕头，我还有沙发可以睡。这个沙发是学生送给我的。这个三年呢，日夜在图书馆，需要交给我的钥匙可以用，随时在图书馆。全校师生都知道这个人日夜在里头读书。我做的笔记到现在还没用啊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金矿银矿都在里头。幸亏没做教授，我这些八部神学书，四部总体一百万的八十一本的书，都是那个金矿银矿的弄出来的东西。感谢上帝，我居然能够给他有他的安排，有这个福气研究神学四本书。好，未到积累正别这两句圣经，我要把我心中盼望的要有告诉人家，要为上帝一次教父圣徒的正道激烈的政变，这是我一生一世所要做的事情。神才呼召我，差遣我，恩待我，使用我做这个，请大家为我祷告。感谢主，你花了很多时间来听我的见证，让神这样也同样的祝福你们，引导你们前面的路子，走光明的义路，做神的贵重的器皿。阿们。低头祷告。但是听完你蔡信伯人这次来有这个机会来做见证，说说你自己的荣耀，这是你的奇妙大能的作为，人的智慧是不能彻透的，但是你正是还是借着各样的事证明出来，你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。我们实在感谢主，但是叫我们大家都要晓得明白你的旨意，遵循你的道路，行在旨意里，行在道路里面，做一生一世用你恩典慈爱随着他们，从祝福这个教会，做主长老所有的同工同道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阿门。